各位朋友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继续关注我们，给大家分享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作者邵天爱。蔡小坤惨叫哀嚎着由卧室的床上翻滚了下来，一头栽倒在地板上。从床上翻滚下来的他大汗淋漓，失魂落魄，虚脱一般的仰躺在床前凌乱的地板上。他瞪着那对死鱼一样的眼睛，神态看上去极其惶恐，宛如被猎人追杀着的一匹逃亡中的狼。他大口大口地粗重急促地喘息着，喘息着，喘息着，急促剧烈的喘息声如同飓风在半空中狂啸，胸腔猛烈地上下起伏着，心口一阵阵地痉挛疼痛时，他的身子便抽搐扭曲着绞索成了一团。他喘息着，呻吟着，哀哼着，哀嚎着，不断地在地板上翻滚。已经饮恨自杀多年的那个高三初恋的女友，几乎每个夜晚都在凄凄然地哭喊着找他索命。他抱头鼠窜，惊慌失措地狼狈而逃，初恋女友则如一条无形的阴影在他的身后啼哭不止，紧追不舍，非要索取他的性命不可。多年前被他奸污了新婚妻子的前邻居曹昂，率领着他在社会上所召集起来的各色人马组织而成的追债大部队，常年累月的对他蔡小坤追赶追杀不息。他左方躲避，右方埋藏，想方设法一次又一次历经陷险脱身又脱身。他钻破了脑壳，一路亡命的狂奔疯逃不止，追债大部队相应的对他一路追杀不止，人嘶马叫，各种混杂的声音如同汹涌澎湃的海潮，淹没了他一路的切齿哀嚎，覆盖了他咬破唇舌吞血咽悲的凄惨痛哭声。每一次从半夜的噩梦中惊吓醒转过来之后，蔡小坤便要哀嚎痛哭切齿咒骂直到天亮，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疲于无力应对的蔡小坤一天天地暴瘦了下去，他头上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了下来，他变得憔悴异常，精神恍恍惚惚，尝尽了追杀之苦的蔡小坤，今天他终于被迫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回顾他所走过的32年的岁月，他悲哀悲痛万分地认定他的这一生完全是活在了一条持续不断的没完没了可怕的逃亡生活之中。他清楚地记得，自小到大他一直都是处在不停的逃避逃离和逃亡之中。他不停的逃避，他不停的逃跑，他不停的疯狂的逃离各种追债人对他的疯狂执着的追杀。少年时期的他偷了邻居小朋友的高级电动火车玩具后，因为害怕严父的毒打和责骂，他连夜飞快的逃避到了姥姥的家里，躲藏了整整一个学期。高三期间，他对班上的一名楚楚动人的芳龄16岁的班花紧追不舍，他以割手腕自杀为爱而殉情的非常的手段，终于打动了他的那一颗单纯的心。求爱成功的他立即便占有了她。当偷吃禁果后的他惊慌十分的发现可怕的怀孕了时，他哭着找他想办法处理这件令他异常害怕完全无以面对的严重而恐怖的事件时，害怕承担责任的他坚定决然地一口否定了是因为他的行为而造成了这个恶劣的结果，并当即办理了转学的手续，离开了那所中学。他转学的那一个月，初恋女友随之在学校的宿舍里吞服下了数十片晕车药，含辱含恨地自杀了。6年前，他对前邻居曹昂的新婚娇妻垂涎三尺，趁着曹昂出差在外，他奸污了他的娇妻。 害怕曹昂和他的妻子告他强奸罪，他向曹昂跪求私了。当他伸手抖抖索索地接过那一张曹昂开出的特殊的账单时，他险些晕倒在地。账单上面的那一串债务数额之大，大到他十年不吃不喝也偿还不清。硬着头皮被迫千辛万苦地偿还了那张特殊账单上总额的20%后，蔡小坤实在是无力再继续偿还下去了。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逃避、逃离、逃亡、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他换了单位，他搬了家，之后他频繁地从一座城市逃离到另一座城市，旋即又逃离到下下一座城市，一直深陷在逃避、逃离、逃亡生活之中的蔡小坤，他深刻地认识到欠了一屁股债这一种形象说法中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含义。当一个人欠下了他人的债务之后，被欠的一方必然会奋起而追债，追着那欠债的一方偿还应该偿还的债务，而负债的这一方必然会下意识的选择四处逃避和逃离。一方在前面拼命的疾跑逃避所背负的债务，一方在后面紧追猛赶追讨对方所拖欠下来的债务，于是东藏西躲四处疾跑惶恐十分的逃避逃离债务的负债人，弯腰翘顶狼狈逃窜的腰身后，便源源不断地闪现追债人疯狂追击的身影，走投无路。被迫选择自杀时，蔡小坤伤感悲痛之极。临自杀前，他要写下一封遗书，叩问这个世界：我蔡小坤在世的这32年生活，何以过得是如此的灰败、悲怆与凄惨？落得一个现如今不得不自杀身亡的可悲可叹可怜的结局。写下遗书后，蔡小坤即将要举刀割喉自杀时，他忽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的人一个个都生活得不幸福不快乐，也未必绝对，那个熟人，那个叫左文恩的，每一次看见他时，他都是欢喜欢乐的一副欣然的样子，他脸上的那种喜乐和欣然，他的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安稳和舒坦，折射出他内心的丰盛和丰盈，他分明与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活出完全不同的状态。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异常压抑，他们忧愁烦闷，他们苦楚不堪，他们紧张恐慌而又得不到释放和解脱。由此左摩恩的喜乐和舒坦，他的昂扬和丰盛，他的超然和脱俗，便很是引人注目，令周围的熟人们好奇而又心生不解。在这样的一个浮躁令人生活的极其不安定的时代，他为什么竟然能够活出如此的喜乐呢？想到这里，蔡小坤放下了手中的欲切割喉咙的那一把刀。打算自杀的蔡小坤此时此刻突然生发出一个决定来，临死之前一定要见他左蒙恩一面。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快乐？当再一次面对满脸喜乐的左蒙恩时，蔡小坤艰难艰涩，近乎是咆哮地追问道。还没等左蒙恩回答，他一脸仇恨，两眼血红道：他妈的，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不顺心？为什么总是一塌糊涂，总是一地的鸡毛？为什么我总是要受到他人对我的追债？左蒙恩笑了，他笑盈盈地看着他面前的萎靡不振、灰头灰脸、一副颓败猥琐之相的蔡小坤。 你觉得很奇怪吗？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我有信仰啊。蔡小坤的那一张脸扭曲了，他认定左蒙恩不肯将使他真正幸福的秘诀告诉他人，告诉今天临自杀之前特地上门来追问其原因的他，因此左蒙恩才以这样的一种高大上缥缈虚幻的东西来搪塞，来敷衍他。蔡小坤的手指关节在咔咔的作响，他的手攥成了紧握的拳头。 如果今天在左蒙恩的口中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满意的答复，那么在他临离开这里之前，左蒙恩的那一张脸，立在他的拳头下烂成锅里的五彩斑斓的菜。蔡小坤斜捏着眼睛盯着左蒙恩，他一脸的质疑与压抑住怒火的愤恨。告诉我，使你真正幸福起来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你的信仰。左蒙恩打量着面前颓废的、满脸满身辐射出枯败、腐烂气味的蔡小坤，左蒙恩沉默了片刻后，告诉他：“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这不是谎言。我已经不再习惯于以世俗中的那一套假话、空话、败坏人的话来欺骗人、来伤害人了，因为在我的信仰中，便是说假话也是一种犯罪，是上苍不喜欢的。那上苍又是怎么使你幸福快乐的呢？上苍保守看顾我不再犯罪，他引领我过一种光明的生活，他使我拥有荣耀的新生命，他保守看顾我平安。所有的这些难道还不足以使我幸福快乐吗？”说这一番话时，左蒙恩扬起脸来，他的神态清透而又昂扬，愉快而又富足，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折射出他内心里的陶然的幸福。你所信仰的这个真的存在吗？实在可笑。蔡小坤讥讽嘲笑地撇了撇嘴。左蒙恩收了脸上的笑，他的目光带着深意地看着面前的蔡小坤说：“你信或者是不信，它都存在。管他这个地球上有没有你信的那个上苍的存在，我的这一生过得实在是太痛苦了，太悲剧了，我自杀了也就一了百了了。你真的以为人一旦死了就一切的结清了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说着，左蒙恩起身打开书柜，将一本黑封皮的书翻开，他指着其中的一段文字给蔡小坤看，并读了起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白纸黑字，一目了然。蔡小坤看清了，他油液的目光从那书上挪开，旋即缩进了他的眼眶中，他抖擞着的身子深深地陷进了沙发中，他站立的抬手掩盖住了他的那一张抽搐着的脸，他无声地痛哭了起来，他的双肩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咕咕咕地从他的手指缝里流溢了出来。他在心里嘶吼哀嚎着：“我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我活着不太平，死后也不太平，我苦啊。”左蒙恩目光定定地看着蜷缩深陷在沙发中的样子异常痛苦的蔡小坤，说道：“你为什么不尝试过一种新生活，改变你目前的这一种混乱不堪也使你痛苦不堪的生活呢？你既然连自杀的勇气都有，你还缺乏改变你生命的勇气吗？”蔡小坤抬起泪痕狼藉的那张脸，含泪疑疑惑惑地问：“难道我这样的处境还有改变的可能吗？”左蒙恩以坚定的口气告诉他：“是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忏悔你以往所犯下的罪，就会得到他的赦免，同时他也给你生命更新的机会，从而使你拥有崭新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以前犯下了太多太多的罪，是不是也可以罪的赦免呢？”蔡小坤此时此刻想到了他以往所犯下的累累的罪恶，他吞吞吐吐，他忐忑不安，紧张中又怀有一丝希望地问道：“那是当然的，天下没有不犯错不犯罪的人。书中那个大卫，他曾经犯下了奸淫以及谋杀这两项大罪，犯下重罪的大卫，他之所以最后不仅没有被上苍所弃绝， 而且还被称之为和他心意的一个人，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大卫对罪的醒察，他认罪悔改，他宁愿在上苍的管教下受苦，也不愿在人的祸乱中苟且偷安，他甘心地接受上苍对他的归正与改造，从而深蒙上苍对他的源源不断的祝福。在左蒙恩的这一番生动的讲述之中，蔡小坤听着听着，两眼蓦地爆发出从未有过的无比希望的光芒来，他的精神一下子振作了起来，他振奋昂扬的一下子挺直了他原本松松垮垮疲软塌陷的腰身，他欣喜之极，浑身意味异常的兴奋激动而颤抖着，他一跃而起，激昂的挥臂高呼，我蔡小坤不再自杀了，我现在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喊罢，蔡小坤突然一下子冲到了左蒙恩的面前，他一把揪扯起左蒙恩下巴下的衣领，将左蒙恩从座位上一下子提拎了起来。左蒙恩一时间大惊失色，同时也大为不解，他鼻梁上的眼镜险些被蔡小坤揪拉扯拽的手腕给碰撞到地上。你这是干什么？蔡小坤血红着眼睛，他咬着脸颊内侧的横侧肌，狠狠地盯着左蒙恩镜片后的那一双眼睛。这么好的一个信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蔡小坤揪扯着左蒙恩的衣领，他气愤地来回地耸动着左蒙恩的腰身，他脸孔通红，额头上的青筋可怕地鼓突了起来。此时的左蒙恩听了羞愧不已，他难过地闭上了眼睛，他欠债了，他欠下了浮船的债。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痛苦处境之中的人们，他没有主动地及时地去靠近他们，没有主动地及时地去向他们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欠债的他无疑就是冷酷无情的人，是见死不救的人。蔡小坤松开了揪扯左蒙恩衣领的手，他喘息着，而后他拉着左蒙恩的双手，一脸的迫切与期望。现在就请你带领我来到主人的面前，我要见他。左蒙恩欣喜的忙不迭的嗯嗯着，他张开双臂，泪水满面的拥抱住了同样是泪水满面的蔡小坤，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